师指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现在人对于这个称呼慢慢都混乱了啊，在佛经里面，在祖师的语录里面，导师只有称佛，佛才是我们的大导师，领导我们啊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佛才是真正的导师。现在一方面学校每一级的啊这个都有这个导师，这是世间与我们佛法没关系，不必去论它。而佛法上本来这个导师只有对佛才称导师，比如说基督世界戒因导师就是阿弥陀佛，现在这个导师呢就是指释迦牟尼佛，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领导我们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的，他是大导师啊，是三界大师四圣慈父，所以称大师称导师称本师都是对佛讲的，普通一般不这样随便称。现在呢往往啊就是比较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也称他为导师啊，以尊敬来说，把他看作佛一样称他导师也未尝不可。大师也是一样，本来是不随便称的，现在慢慢也很普遍了啊，当然希望人人都成佛，都像佛这样子为三界大师当然最好。本师指的我们教主释迦牟尼佛才称本师，可是也有人称自己的师父称本师啊，不过这个也可以方便了，我的师父嘛，这是我本师啊，根本的师父啊，现在这种称呼比较少。光复前后那段时间，台湾有一位很了不起的法师他的弟子们都称他做本师，真常和尚、真常法师，人家称他本师。我起初听到觉得很怪，哦，他的本师回来了，我以为释迦牟尼佛来了，原来不是，原来是真常法师回来了啊。那么他们的弟子们称真常法师称为本师，那个时候我才听到觉得很怪啊，那是光复哪一年的事情。那么现在称本师的是没听到，称导师称大师就有了，大师更普遍了，慢慢这个大师越来越多了，这个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世间呢、啊、佛越来越多啊，多几位多几尊佛还不是更好吗？不过是不是真佛，这是值得研究了，我们不谈这些。不过现在要知道，这个导师不是指印顺导师，不要搞错啊，因为这是唐朝写的文字，不会指现在的印顺导师，不要搞错。这个导师就是指教主释迦牟尼佛，有职就是有命，职是职命指令，也就是说佛的教诲的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三界大导师，他有指命教导后学，戒须比丘，须就是训勉了，勉励的意思，戒是境界啊，进策境界，勉励须是勉励，勉励比丘，比丘是指出家众，包含比丘尼啊，沙弥沙弥尼都包含在内。出家人出家修行，修学佛法，进道延伸，只求道业有进步啊。这从前呢我记得30年前老一辈的老修行出家人，老修行啊，他看见人哦，恭喜你进道哦啊，看到这个年轻的都会跟他说进道啊，恭喜你进道，希望你好好修行，对于这个道业有所进步。现在这个话也听不到了，现在听不到，不但是听不到，现在人也不懂得怎么说了，也不说这个话了啊。我记得我从前在狮驼山的时候，那些老修行啊，他看见年轻的出家人，哦，恭喜你啊，进道啊， 他都会赞叹你，希望你的道业有所进步。他对人呢、啊，对出家人，他看到啊，你好啊，你进道啊，道业精进啊，有修行，都说这个话。现在这个话也听不到。那么这个进道的这个名词，也就是从这个地方来。那我们修行目标就是求道业有所进步啊，希望自己断烦恼、了生死的道业天天有进步啊。延伸啊，就是对这个身体，我们并不求怎么庄严，应当是求庄严自己的法身。四大假佛之身，不一定要多庄严，主要要使这个法身慧命庄严起来。所以这个延伸应当是指庄严自己的法身慧命，求道业进步，求法身慧命增长，进道延伸。这句话注重是指的修行呢，出家人目标在用功修行，希望道业有所进步，希望自己的法身慧命啊、能够得到庄严，这叫做进道延伸。这个身不指这个四大假合之身，是指这个法身慧命。我们要使这个法身慧命能够庄严，就要道业有所进步，才能庄严自己的法身慧命。那么因此我们是要借这个假的身体啊，四大五蕴假合的身体来修行啊，所谓借假修真啊啊。那么因此在平常修行的时候，三常不足，三常不足。三是三样的受用啊，饮食、衣服、睡眠啊。修行的人为了要求进道延伸啊，使道业有所进步啊，使法身慧命能够庄严正长，因此他在修行的时候，因为他目标在注重下功夫用功修行，那么对于这个平常的饮食、衣服啊、睡眠这三样东西常常是不足的，经常有不够的情况的啊，会有做的这个饭啊不够吃，没有米了啊，饭不够吃，吃稀饭，稀饭没有了，就是用水来过汤。从前古山啊，涌泉寺就曾发生这种情况啊，因为在长住上人多啊，供养的米不够，慢慢吃稀饭啊，那么稀饭也不够了，最后稀饭也吃光了，没有米了，没有米怎么办呢？用水呀，煮开水过汤，一人一碗水，煮开水过汤啊。所以到了这种情况，就是饮食不足了啊，不足没关系，只要道业能够增长，能够修行啊。佛法里面实际上啊，从古以来不曾有饿死的出家人，除掉你自己刻意的把要把他饿死，否则的话佛法里面不曾有过出家人饿死的。就是刚才说的古山曾有一天以水来啊过堂，叫做过水斋啊，不是八气水斋啊，这个斋是斋饭的斋啊，吃饭的斋啊，不是灾害的灾。过水斋就是过堂喝水而已，没有饭吃，没有稀饭吃，过水斋喝一碗水，一碗开水，没有饭吃，曾有过这么一天啊。那个方丈和尚年纪很轻啊，那一天过水斋，长路上大家没饭吃啊，他呀，这个方丈和尚啊，就跑到这个微陀菩萨面前，就要求啊，他说我年轻，没有这个道德来感化世主，没有人供养，现在常住大众过水灾，没有饭吃，只喝水了。微陀菩萨 你还能够安心啊？你今天你还能够安心啊？他在要求弥陀菩萨，如果再没有人供养，我就跟你共生死共死活啊！在要求这个弥陀菩萨用这种方法死来猥亵这个弥陀菩萨，哦，不得了！这个弥陀菩萨真是有灵感啊！那天下午啊，就由人家送一船米来了啊，从海盗送一船米来，就叫好多人呐，到这个海边去搬米。这个米人家并不是有意要供养这个永田寺的，而是从那个地方经过啊，碰到台风啊，把它送到岸上啊。那么一听那边有寺庙，很多人用功修行，那个米的商业的这个主人呐，他正好既然是顺风送来嘛，我们就供养长租吧，就把这一船米供养长租。啊，这个方丈和尚去向这个弥陀菩萨礼谢呀，谢谢他呀。一看呢、啊，这个弥陀菩萨全面都是汗，那个妆的像会出汗喽，出了好多汗。你看，这个弥陀菩萨用了多大的力量把一船米把它拉进来，所以古山的这个弥陀菩萨是坐下来的。那位方丈和尚说啊，你太辛苦了，以后你坐下来吧，不要站着。普通一般寺庙的弥陀菩萨都是站着，他那边的弥陀菩萨就坐下来。为什么可以坐啊？因为他太辛苦了，所以让他坐下来。就是这样辛苦的日子照样也要修行啊，大家都不在乎，就是这么辛苦，长住上没有饭吃，大家都不想走，因为那边有法啊。这个故事是出在这个清朝初的这个道派禅师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长住上当执事，那么因此好像士族啊就不大肯供养，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就是所谓三长不足，不足没关系，只要道业稳定啊。下播
再说进道延伸三长不足。三长不足讲第一，饮食啊，饮食不足的时候道心还是那么坚固啊，还是继续在下功夫用功，因为佛福德很大，他留下了福德给我们后世的众生，所有的学佛尤其出家人是受用不尽的，不会说叫你啊完全没东西吃而到饿死，不会有这种情况。刚才说这个过水灾的事情，就是没有饭，没有稀饭过堂，就是用白开水过堂了。那么那个时候有好几百个人，他们为什么不走呢？既然没有饭吃，普通人民以食为天，没有饭吃他总会想走的，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肯走？因为他们目的在求道，这边有善知识在领导，所以戒律里面说有食有法尽行受依止，就是有法而没有食也要刻苦耐劳的清净，就是说你所清净的善知识他有修行，他懂得佛法，他能够领导你修行。既然有这么一个好的善知识来领导，就是有法又有饮食，当然这是最好的了。尽行受，尽这一生要住在那个地方来好好用功修行，除掉你修成就了，龙天推出去弘法利生，那可以离开，否则尽行受依靠在这么一个好地方，有佛法好学习，有人领导又有饮食，这是最好的。只要有佛法，就是没有吃的，很辛苦没有吃，只要不饿死照样还是可以医治可以修行啊。那么饮食自己也可以想办法，所以有乏无食的地方照样在清净。如果 只有十而没有法，这个地方可不能听经了。可是现在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刚刚翻过来，只要有饮食有享受，人家都会去；有罚的地方，人家未必会想去啊。因为下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了：“将未出家，跪求衣食啊！”啊，这就说明啊，他不求法而只求衣食的这个毛病。那么，所以我们学佛啊，尤其出家人，就是看自己所住的地方啊，最低限度附近有没有善知识可以亲近，有善知识亲近，这就是最难得的。往往有人呢，自己的地方有善知识，他不懂得亲近，而想要去西天求佛，到其他的地方。甚至求这个更好的衣食而忘掉佛法，这种人呢，世间还是不少的。所以就是饮食再苦啊，只要有佛法可以学习，可以安心修行办道，那么他就不肯离开的。所以就是以水来过堂，他照样是不离开，因为那边有大善知识道派禅师，当时是相当有修持的大开大悟的人，但是一般人不知道。那么这个衣服方面，古人呢也是有很多很辛苦的啊，对于这个衣服穿的衣服很缺少的情况也很多啊，所以从前禅宗有紫衣道者。把这个纸来做衣服，甚至用在深山里用兽叶子当衣服都有。那么这种的骨头，现代人是没有办法了。上次我到台北去送道元老法师啊，这个禅供的时候去参加啊，白胜老法师就说这个道元法师的生平啊。他说道元老法师跟他同时在闭关的时候，闭关是三年了，大陆丛林有着成就人家闭关的官房，有七个官房，可以七个人闭关，一个人一个官房的。那么当时道元老法师跟白胜法师他们是同时供一个地方一个人一个官房在闭关的，但是这个官房啊都是两对面啊，这边官房的人可以看到对面官房，这个小门开开都能看得到，可以谈话啊。僧夫他是长途上送饮食，而当时这个道元老法师的辛苦情形啊，没有人供养啊，其他的少说，只有一种实在是相当不容易做到的。他说当时啊，他在官房里。他进关的时候衣服只有一套那么御寒的是有的，他说因为穿了久了，他进关的时候这个裤子已经是很破旧了等到穿不到三年呢，裤子都破掉了，都不能穿了，没有裤子穿，那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呀，只好把这个被单装被条的被单是布的吗，只好把那个被单拿下来自己用剪刀去做裤子宁可没有被单把被单拿下来这种苦头也是不容易做到的。那么饮食，从前大陆上的大丛林的饮食那是相当苦恼这个话说过很多也不必再说。那么像道老这种的辛苦啊普通人也是不容易做到的那么在古代的祖师这种情况更多了，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那个龙库果师，也许有人听过吧他的名字结果没有人知道，而是龙库出名了，龙库果师。他为什么会出这个名呢？他这个人出家之后住在禅堂里啊参禅那么在长住上当执事，当执事当了很久那么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他觉得在长住上当执事 住过禅堂几十年下来啊，自己好像功夫还没有成就啊，在参禅，那么因此他就向常住要求啊告假，那么请假到后边山上去打坐。后边山上有一个石洞，他在那个石洞里打坐呀，他就下功夫啊，为了要修行要用功啊，要参禅呢、啊、没有时间去顾虑到这个吃的穿的啦啊，而他的亲族家里人听到他在深山里面打坐啊，恐怕他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那么他的姐姐啊，有一天他的母亲就叫他的姐姐把这个一些饮食米啊、面啊，跟这个部队啊、送去，送到这个石洞去给他的弟弟啊，是这个龙库果斯。那么他送去的那时候啊，看到他在这个石洞里面打坐，他的姐姐问他，他不理他，他眼睛就没睁开来看。他姐姐一看他是在家人不懂佛法呀，他看他的弟弟啊根本不理睬他，他一气之下就把泥啊布啊就丢在地下就跑掉了，就不理他了。那么他也不看，根本就不去看他，那么布摆在地下也不理他。他为什么不用呢？他恐怕用了，他以后常常来常常送东西的这个麻烦呢，以后对于修行呢就会有很大的打岔。那么意思他摆在地面上的东西啊都不用，完全不用啊。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家里人派人去看看他东西用完了没有，一看东西还摆在地下，都坏掉了，都没用。他看这种情况，那可能他是发疯了，不懂了，他不用嘛，不用就不要拿了，以后他的家人也不去看他。那么他在这个石洞里一坐多久呢？坐了13年，坐13年。那么因此他穿的一身衣服啊都穿坏了，裤子都破掉了，破的地方就打一个结，破掉的地方打一个结啊、那么他平常在打坐的时候啊，自己就安慰他的脚了，他说你好好跟我修行啊，要让我打坐开悟啊，将来我开悟了，我要用这个龙裤给你穿啊，皇帝穿的龙裤给你穿啊，你现在跟我辛苦一点啊，那么这样子安慰自己，那么就是相当辛苦了。过了13年了，开悟了，大开大悟了。开悟之后啊，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开悟了，慧业有了，修福。那么他就到南方，到漳州啊那个大路啊，十字这个大马路边呢、啊，就盖一个小房子啊。那么就在哪里呀、啊、修福？怎么修福呢？因为路过的人很辛苦啊，没有茶喝，他就有一个小茶亭啊。那么平常就自己呀、啊、挑水，挑了煎茶、煮茶，弄一个茶桶。摆在路边供养过路的人呢，给他有茶水喝，那么他就在哪里煮茶，在哪里。过了一段时间呢，正好是明朝万历皇帝的母亲去世了，万历皇帝的母亲去世之后啊，这个皇帝的母亲就来托这个万历皇帝的梦，他说他在死掉之后啊很苦啊，不能解脱，希望啊要他请高僧啊来超度他啊。过了一会他的母亲再跟他托梦说，你要请高僧啊，高僧在南方，你要请南方的出家人才有高僧才能够超度我。那么他也不晓得哪一个是高僧啊，他就万历皇帝就下过命令说，南方的出家人通通进来，皇帝没问题了，请多少都可以啊，这南方的所有出家人通通进来。那么因此南方的出家人都要往北走的时候，经过那个漳州的大路边呢、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就是这个龙库果斯在哪里煮茶跟人家结缘，那么这些好多出家人呢、啊、就经过那个地方啊、就是喝他的茶。那么这个龙库果斯就问他，你们到哪里去啊？他说我要上京去啊，到京城去皇帝的母亲超度啊，我们去念经去啊。他说那你们要去也我也要去啊，我跟随你去好不好？ 他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这么这个邋遢相，那么脏兮兮的，你这个怎么能去见皇帝呀？不行不行，你不能去，我不带你去，但是我就是不会念经，我也帮你挑担子也可以啊。你们挑的东西很重吗？你们如果挑不动的话，我替你挑啊。他们想想也可以啊，有人帮忙挑担子，管他这个衣服破烂，他只要帮我们挑东西，挑到京城就可以了，好吧？就答应他，就帮他挑东西。那么这个皇帝啊，他要测验这个圣僧高僧，看哪一个是圣僧。那么他事先就准备好，在这个要进来的大门呐、门线火殿啊、门线下面呢、拿一部这个金刚经，用一个盒子装好，摆在这个门线下面，把它埋起来，上面再放上门线。他要用这种方式来测验这个高僧圣僧。那么他事先交代，如果是直进来的，就拿一个红包供养他，叫他从后门走。不敢进来的才跟皇帝说。那么这个南方人呢，好多出家人呢，他哪里知道他没有神通，也不知道这个门线下面有金刚经啊，都通通都直接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他已经事先交代好啊，进来的人就给他一个红包供养，那么就叫他从后门回去。那么这个挑东西呢，他挑到京城，他不能让他挑了，个人拿了，因为自己要方便嘛。那么他就跟在最后啊，大家都进去了，只剩下他最后一个。他到了这个门线呢，他就跪下来不进去了。这个烧茶的那个穿破破烂烂的这个出家人，他就跪在那个门线旁边了，就不进去了。那么这个看门的就问他为什么不进来啊？这个龙库博士就说：“地下有金刚，这个是地下面有金刚经，我怎么可以进去啊？”可见他是有神通啊，否则他为什么知道里面有金刚经啊？那么这个看门的赶快就跟皇帝讲啊，他说有一个不进来了，但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很脏啊。他说他呀，不敢进来。问他为什么不进来，他说地下有金刚，他知道下面有金刚经，不进来。那怎么办呢？那么皇帝就传旨说，叫他何不倒头进来啊？把头栽在下面，脚朝上就可以进来嘛。那么这样子，那个看门的就下来说，他说皇帝说你何不倒头进来啊？把头倒在下面，脚朝上，不就可以进来吗？他就翻一个跟头就进来了，就把头啊对着这个门线一翻就进来了啊。那么进来之后，皇帝知道这是了不起的啊，他知道下面有金刚经，那么就叫人替他洗澡啊，那么就请他超度他的母亲啊，几句话都把他简略掉，不要讲得太多。那么因此，这个皇帝就请问他了，既然是圣僧呐，那你要超度我的母亲，要用多少东西呀？这个禅场要怎么设呀？希望你是替我计划一下。这个龙凤博士说，我很简单，不要什么东西，你就外面呢摆一副台子，一张桌子啊，供一个牌位啊，给我一个这个手幡，就是这个床幡啊，一只幡啊，够了，其他不要。皇帝说这样太简单吧，不要不要太多，不会简单，只要你母亲得住就好了，何必多呢啊。那么到了那天晚上，这个龙库博士就登坛了，就超度他的母亲，他就把这个手幡拿着这个摇一摇，他就说，我本不来，以你要爱，一念不生，超生千劫。好了，往生了，解脱了，下来就跟皇帝说，就是说了这么十句话，我本来就不想来呀，你叫我来呀。我本不来，以你要爱，你要我来啊？那你要我超度很简单呐、只要一念不生就行了，一念不生就超生天界啊！把幡摇一摇就下来了，就跟皇帝说，你母亲已经往生了就可以了。这个皇帝很不安心啊，这怎么就可以超度了？这个时候就听到他的母亲在空中就说了，圣僧渡我啊，我已经解脱了，赶快离去。 皇帝就拜下去了，就向他礼谢，就拜他做师父啊，就成为国师了。那么在皇宫里面供养一段时间，有一天呢，皇帝跟他坐在一起，在哪里谈话啊，问道理的啊。那么这个龙库国师啊，他就一直眼睛盯住看住皇帝穿的裤子，看皇帝穿的裤子啊，他又不讲话，就是静着看。这皇帝一看，哎，他为什么一直看我穿的裤子啊？因为皇帝穿的裤子又绣有龙啊，一定很漂亮哦。他说，哎，师傅啊，你看我的裤子，是不是你想要啊？他说，是啊，我要那个裤子。他说，你要裤子很简单，我叫人做过新的给你呀、啊。我就穿过的不要。他说，我你做新的我不要，我就是要你穿的。哦，这个很简单，那我就换给你吧。啊，就把这个裤子换出来，就把这个穿的裤子给他，就叫，因此就称他叫做龙裤国师。龙是指皇帝啊，皇帝穿的裤子啊，就赐给他呀，叫做龙裤国师。再住几天啊，有一天就跟皇帝到后花园去看看了、啊，看到在花园里面有一只铜做的榻，这个小榻很庄严的、啊，大概有五六尺高了啊。也不是很高的了，小榻呀，铜做的，很庄严。